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先知书，旧约先知书。那么这次我们是分一二，或者说先知书上下这两个部分呢来讲论的。那么过去呢我们已经探讨过先知书一，那么目前呢我们进行的是先知书二。目前我们的进度呢仍然是在耶利米书，所以林成要鼓励你呢，因为我们有好几堂课都会来探讨耶利米书啊，所以林成要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花时间把耶利米书的经文呢能够好好的研读一遍，我相信这样对我们在学习课程上啊会更有帮助，更有帮助的。好，那么愿主也继续的带领我们，如果你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呢，你都可以随时来信。另外呢，林成也为弟兄姐妹预备好了先知书一二这两个部分呢60课的这个所有的讲义大纲的，如果你需要呢你也可以来信，你只要注明良友圣经学院呢写给我林成收就可以了。那么我盼望啊有了讲义在学习上肯定会更有帮助的。当然你可以用信件或者是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和我来联系哈，那么我可以很快利用电脑呢把这些课程的讲义大纲啊直接传送给你的。好，在还没有开始上课以前呢，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继续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不断的学习。主，愿你也继续的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每一次学习的里面我们都有更新的提醒，都有更新的学习。谢谢主，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能够安静等候你。我们也相信圣灵要做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弟兄姐妹，现在请你啊翻开耶利米书哈，请你记得上课的时候一定准备两件东西，一个是圣经一定要准备好哈，那么另外呢就是笔记本，那么一边听呢我们能够做一些重点的笔记，重点的笔记。那么上次我们谈到呢耶利米书第二章啊，对第二章到45章这一大段呢 第二章到39这一段呢是对啊这个几部分的预言呢，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一篇的讲论呢就是包含了犹大的悖逆，犹大的悖逆犯罪。上次我们谈到先知用这个惊叹的口气呢来指责百姓的罪恶，那么这种罪行呢圣经说连天呢都要惊奇，先知在这里啊表达了神的心意。同样在第3章到第6章呢也记载了犹大入侵和耶路撒冷被蹂躏的一个预言。那么第7章到第10章呢，这里提到了第3篇的讲论呢是讲到犹大的罪和他们拜偶像的罪啊，所以这个神一定要施行审判。那么这一大段呢这个信息里面包含了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百姓的悖逆啊，以色列百姓他们对神的悖逆，他们违背神。第二呢包括了神对他们的呼召，耶和华神说来啊你们要归向我啊，耶和华说人要归向我，神不断地呼召他们要他们能够重新回转来归向神。那么特别是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不断的信息说要不必这个要归向耶和华啊，归向耶和华，人要归向耶和华。那么另外呢第3个重点就是北方的灾难，先知预言这个北方的刑罚好像狮子一样，那么这个北方呢是指的巴比伦的刑罚。那么另外呢先知也责备这些啊里面的内部的这些假先知的信息啊，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那么先知也形容耶路撒冷是一个该罚的城，该受罚的城。那么包括他们依靠虚妄的事啊，那么依靠宗教，依靠这些外邦的神，依靠自己，他们拒绝神的话。那么这些罪行呢，这些罪行可以说是一一的数落啊，那么好像一个清单一样，先知在这里责备他们的罪。所以到第9章啊，先知想到即将来的刑罚的时候，先知从心中发出的一个祷告， 第九章可以说是一个哀歌。那么在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段一节经文，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弟兄姐妹，你看先知的心中有一个很深沉的负担，就是当他看见百姓罪恶离弃神的时候，他为百姓的罪在那里忧伤。弟兄姐妹，先知并没有在那里幸灾乐祸，先知并没有在那里好像义愤填膺说，好，你们这些百姓不肯悔改，所以你们受到罪的刑罚，你们是罪有应得，不关我的事。但是感谢主，先知的心中有一个很深沉的负担，他不断他能够体会神的心意，因为先知的使命就是要宣讲一个信息，不单单是拔出拆毁，也同样也是建立栽植。所以这一段呢，这个先知的哀歌是非常著名的。那么先知也不断地为这些在罪恶中的百姓在那里哀哭，在那里祷告。那么另外也提到了，无人能比耶和华，无人能比耶和华。那么这是第三篇呢，上次我们谈的前面三段。那么第四篇的讲论呢，在耶利米书第十一章到十三章哈。那么现在请你也把圣经随手翻到耶利米书十一章。那么十一章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你注意，这是讲到约了哈，犹大被约啊，这是讲到约的话啊。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什么约呢？那么先知耶利米再一次提醒这个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和神所立的约。我们看第十一章第四节：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我就回答说：耶和华，阿们。那么这一篇讲论呢，是讲到先知耶利米啊替神传达一个犹大被约的信息，而且呢以这个约呢来表明犹大的命运，预表犹大的命运。先知在这里责备百姓不守约啊。那么这个约是从出埃及时代耶和华和摩西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你注意这个约的观念呢，在先知书里面一再反反复复的被提醒，因为耶和华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应许他们以色列百姓如果遵行耶和华的话，神应许他们如果他们遵行耶和华的话，神要赐福给他们。那么先知在这里呢，耶和华神呢要先知提醒百姓啊，他们违背了耶和华和违背了列祖的约定，他们也不遵守这个约定去行，约定去行。那么圣经说我要与你争辩啊，与你争辩，圣经说神要与百姓争辩呢啊，争辩。但是先知也提醒啊，这个神也提醒先知啊，在这样一传达这个信息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困难度的。那我们看耶利米书十二章，十二章第五节，十二章第五节，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上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丛林要怎样行呢？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后边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那么这一节经文是讲的耶利米侍奉的艰难哈，好像是一个与马赛跑的侍奉，但是虽然艰难，但是仍然要奔跑。那耶利米呢在这里传达的一个信息啊，我们看神要先知去买一条麻袋啊，麻布袋来束腰，第十三章去买一个麻布袋子束腰，好，那么再把腰带藏起来，那么再找出来，这是变成一个没有用的腰带。那么这个是说明了犹大的骄傲，这个说明犹大骄傲。另外呢，耶利米又有一个意象，就是去盛一个各坛盛满的酒，这个酒呢倾倒是要说明上帝的审判。 那么这是第四篇的讲论啊，这是讲到约，犹大人的背约，犹大人的背约。那么第五篇呢，我们看先知呢就为干旱代祷，在14章到17章，先知为干旱代祷，他们却不蒙应允，神不听百姓的祷告，神也要追究百姓的罪孽。耶和华呢在这里清清楚楚的责备一些假先知，他们并没有打发他们。好，先知啊，你注意，这些假先知自称为先知，可是耶和华在这里起来反对，说他根本神根本没有打发他们，在14章的14节15节。所以先知呢在这里用很多的表记啊来表示犹大的命运，包括了要先知不可以生儿养女，不必参加婚丧喜庆。那么先知责备百姓的罪呢，是用铁笔用金刚钻来记录，可以说是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那表示呢，这些动作是表明啊，他们的罪啊是历历在目，无可推诿。那么这是第五篇先知啊，这些假先知啊为干旱代祷啊。那么另外第六篇呢，对未来被掳的象征，第六篇的讲论，我们看这是被掳的象征的描述，特别在耶利米书啊18章开始啊，非常著名的。我们来看耶利米书，请你翻开耶利米书啊，18章啊，这个摇匠的比喻，18章。那么对未来被掳的象征的描述呢，他特别用陶匠和毁灭的瓶子来象征。那么先知下到窑匠之家，他看见窑匠做器皿。那么神借着这幅图画，耶和华要先知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以色列的百姓在神的手中也怎样。另外呢，先知打碎瓶子的事件也是要传达一个审判的信息，耶和华也要打碎这城和这民。弟兄姐妹，这些象征的描述啊，说明一件事情，神是在历史中掌权的神，神是百姓的神，你在摇匠的手中怎样，以色列的百姓在神的手中也怎样。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甚至包括先知耶利米本人呢、弟兄姐妹，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神是摇匠啊，我们的生命是需要不断的在他面前被塑造被更新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可以对耶利米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些很好的提醒。那么从21到29章呢，这是对犹大诸王和先知以色列百姓啊即将面临被掳的预言了。那么从21章第1节到23章第8节呢，这一段呢主要是耶利米对王家的一个严厉的责备。耶利米书21章啊，我们看21章，我们很快的翻21章啊。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施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所以从21章开始呢，这一段呢非常著名的就是神对王的一个提醒跟责备。不但如此呢，先知劝告他们，劝告以色列王要做一件事，要投降巴比伦。哇，这可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叛国罪，是不是？哪里有啊这个先知在这里劝降的呢？先知应该代替耶和华神说一些信心的话，说一些信心的宣告，甚至呢啊为国家祷告。哪里有这样的信息，就是劝百姓劝国家来投降巴比伦？那么这样的劝告难怪王不接受，是被看为叛国的罪行。但事实上先知是不是叛国呢？不，他不是叛国，他乃是看清一个事实，他也是希望百姓能够看清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被掳啊是出于耶和华神，这个被掳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已经弃掉他们了，耶和华神已经弃掉他们。所以你看在21章第10节，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所以在先知的信息里面很清楚的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城要被毁，耶路撒冷要被毁，那百姓要被掳，这是一个事实。被掳有一个原因，就是百姓的罪。那么弟兄姐妹，事实上先知要传达这样的信息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非常非常艰难的，因为你想想看，他们的投降啊，可以减少无谓的牺牲损失，但是积极一方面呢，拆毁之后才可能有重新的建立，是不是？所以这个是耶利米的信息啊。那么我们先停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继续再来上课。好，那么我们刚才谈到啊，在耶利米书里面所谈到这个耶利米的信息里面呢，特别是对君王的一个警告，被掳的警告，这个信息是非常艰难的，那么不容易接受的，但是先知还是忠实的传达神的信息，就是要百姓要王来投降巴比伦，因为这样的投降呢，的确是可以减少无谓的牺牲和损失，因为被掳已经是出于耶和华所命定的，那被掳是出于神的管教，被掳是出于百姓罪所带来的刑罚，那么如果不投降，那么势必造成无谓的牺牲。但是积极一方面，叫我们从耶利米书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先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彻底的被掳被毁才有真实的建立，也就是说拆毁之后才有建造。那么可是很可惜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要以自己的性命为掠物，而神的恩惠啊，却是以掳掠的方式来保存他们。那么这样的一个真理在当时是没有办法被人理解的，没有办法被人理解的。那么其实怎么样是以自己的性命为掠物呢？就是在被掳的过程中，我们自己的生命，百姓的生命会蒙神的保守，蒙神的拯救。那么被掳的预言中呢，包含了几方面，包含了几方面。第一，就是西底家和耶路撒冷呢要陷入巴比伦当中，还有对犹大许多作恶的君王提出一些警告，那么同样也责备假先知。那么先知呢在这里也用两筐无花果的意象来预表百姓的命运，预言呢被掳七十年和列国的审判，还有圣殿的礼仪，还有耶利米的被掳。那么耶利米象征的行动，还有描写巴比伦的恶，最后呢是耶利米写信给被掳之民。那么这是这一大段呢所强调的重点。那么对以色列和犹大呢，我们从三十章到三十三章，我们看对以色列和犹大啊，这是一个特别著名，在耶利米书是讲到弥赛亚的国度和将来复兴的一个预言了。那么这一大段呢最著名的，这一大段最著名的就是新约的一个注解，新约的注解。所以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三十章开始哈，我们从三十章开始一直强调日子将到，日子将到。那么这个日子不单单是指在新约的时代哈，新约的时代。我们看三十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第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所预言这个日子呢，是讲到被掳归回，从字面上来看是指着在耶利米时代这些被掳的百姓归回的日子。那么被掳七十年以后呢，这是一个预言。那么的确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特别是当我们看到有犹大人有三次的归回，包括在哈该书，包括撒加利亚书等等这些的背景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被掳满七十年以后他们的确归回。那么这个归回，这个日子将到，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不单单是指的在耶利米书里面，不单单是指的在当时代被掳归回的那个特定的日子，这个日子呢也包括了一个末世的应许，末世应许的一个预言。这里以新约应许以色列和犹大的复兴呢，先知用买地象征的行动呢来表示啊犹大 将要归回，犹大将要归回。所以万军之耶和华第八节我们看哈，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那么你注意在这里是一个预言了，我为你们所兴起的王大卫，事实上耶利米这个时代大卫早就已经不在了，是不是？那么这个大卫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大卫就是指的弥赛亚的国度。所以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不要惊慌，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所以这是一个弥赛亚复兴国度的一个预言哈。那么特别是啊，最后的这个几节呢，谈到耶路撒冷城的王国的复兴。好，那么从34到36章预言西底家、约雅敬和犹大居民的受罚。那么这一大段的重点呢，就是记载了啊，这一大段的重点是记载西底家的违约、违背约定，特别是提到这个利甲族啊，利甲族他们守约和百姓做出一个强烈的对比，同时也预言一件事，预言约雅敬反对耶利米呢，他必定遭遇到极大的刑罚，极大的刑罚啊，极大的刑罚。那么耶利米的一个本身的经历，在耶利米书第44章啊，耶利米的经历，从耶路撒冷围困到被掳的这个经历，从城墙围困一直到耶路撒冷被毁灭，这些经历啊，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先知耶利米本身的一个经历啊，就再再应验先知本身预言的一个确实性。所以在耶利米那个时代，有很多的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但是先知耶利米呢，却能够勇敢的责备这些假先知所说的预言是虚假的，是虚妄的。为什么呢？因为从先知耶利米本身在他整个经验被掳的这个过程中间，他肯定一件事情，他自己也亲身印证一件事情，就是他看见耶和华神借着他的口所说的预言完全应验，没有一句落空。所以先知预言的一个确实性啊，在预言中间，先知呢很郑重地做出一个宣告，他说神向那些反对他先知的人，他提出一个挑战。我们来看耶利米书44章啊，弟兄姐妹，请你有圣经，请你翻开耶利米书44章的28节。那么这节经文怎么说呢？这节经文说啊，二十八节，这节经文说，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回归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聚居的，就是我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是谁的话立得住啊？谁的话应验呢？弟兄姐妹，这是判断真假先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不是？谁的话立得住？谁的话会应验？当时这些假先知不断地在以色列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但是耶利米在那里大声地责备说，你们说虚假的话，你们说平安了，但其实没有平安。那么弟兄姐妹，在先知耶利米啊的信息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好，那么从40章到45章呢，这一段呢是讲到耶路撒冷陷落以后的历史，陷落以后的历史。那么基大利做省长，他对耶利米的护卫，耶利米呢被迫要下到埃及的记载都在这一段，耶利米的预言呢和警告哈，都在这里有出现。那么最后呢是对巴路安慰的信息，安慰的信息在耶利米书45章这一章啊，这一段呢，这一段记载了巴路的侍奉的一个感受，巴路侍奉的感受。那么这可以说是耶利米书中间的一个插段哈。那么神借着耶利米来安慰巴路。这一段呢记载巴路侍奉的感受，神要教导他几点功课。第一呢，就是神是有至高权柄的神，神是有至高权柄的神，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第二， 神不要，神要巴力呢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因为巴力害怕，巴力想自己计谋啊，但是神说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神会安排，神会保守一切，最后神应许在审判的时候神要拯救保守他，神要拯救保守他。那么最后一段呢是46章到51章呢，这是预言列邦受刑罚，列邦受刑罚。最后这一段呢是对列邦宣告审判和刑罚的信息。那么针对不同的国家对象，先知一贯的信息呢就是责备这些外邦的罪恶。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蒙召做列国的先知，所以他的信息呢不单单是向犹太家、犹大家，也是向着外邦，也是向着外邦。这里分别提到的国家包含了埃及、非利士、摩押、亚门、以东、大马色、基达、夏索、以兰、巴比伦等等。那么这些外邦的国家，神要借着先知耶利米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这些列邦也在神的审判里面。神不单单是统管以色列的神呢，神也是掌管万国的神啊。对巴比伦而言呢，神要使用巴比伦，神要激动啊，但是神要用巴比伦来刑罚以色列，但是刑罚过后，神要激动这些其他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也要攻击巴比伦，巴比伦。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整个耶利米书啊，整个大段落，我们做一个概略的介绍。所以耶利米他所传达的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在整卷耶利米书叫我们看见呢，耶利米传达的是一篇非常严厉的审判的信息。耶利米呼吁神的百姓要悔改回转。耶利米在当时的社会呢，似乎是啊安定富庶的时候传这样的信息，并且奉差遣预言耶路撒冷的审判和倾覆。那么这些在当时可能从来没有见过灾祸的百姓，甚至君王和先知啊，对耶利米的信息更是听之渺渺啊，言者谆谆，听之渺渺。他们非但不信，反而更加藐视这样的信息。特别是当时的这些假先知又应许这个假平安、假祝福的话，那么耶利米的信息的处境啊是更加的艰难。但是感谢主，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神要先知留意保守他的话。神一直在宽容忍耐，正好像新约的信息，在彼得后书，彼得在那里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完耶利米书的时候啊，我相信我们心中有这样很深刻的感受，就是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耶利米书虽然传达的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审判的后面仍然带了安慰的应许，特别是在耶利米书这个新约的应许。好，今天感谢主，我相信神对我们的心也是如此。神不是啊，这个应许，神的应许，神不是单言的，他乃是宽容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专心的回转归向神。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耶利米的部分我们就先进行到这，明天呢我们会继续谈耶利米书的一些神学主题。好，在诗歌中和你说再会了。